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C 罗一记任意球踢碎了多少人的暴富梦。今年世界杯，世界排名仅第64位的佛得角死守逼平西班牙，逼平乌拉圭，又与阿根廷在淘汰赛相遇，拖入加时赛后才决出胜负，让多少人的奥迪变成了雅迪。每届世界杯除了绿茵场上的激情，另一个话题总会如期而至，那就是赌球。在中国，赌球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截至6月16日，小红书在世界杯开赛初期就处置了涉及赌博导流的违规笔记6.5万条。抖音同样重拳出击，日均封禁相关账号超10000个。如此庞大的数量也侧面印证了赌球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的泛滥程度。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Plus。今天我们深入聊聊赌球，这个大家一说都听过，但实际上并不知道背后原理的话题。世界杯作为一个全民普适性极高的活动，它让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遍地冰啤酒配炸鸡的广告，更是打破了地域、联赛、球迷圈层和门槛。你不需要懂越位，不需要知道梅罗是谁，只要认识国旗就能为自己国家的球队呐喊助威。当然中国是少数你可以上午支持葡萄牙下午支持阿根廷的国家。赌球没有学历认知上的门槛，就好像猜硬币的正反面，很多人第一次下注也都是抱着就玩10块钱输了当买包烟的心态。但是苍蝇再小，当赌球活动扩大到全世界范围内，这个市场规模就很惊人了。很多平时很节俭甚至从未买过彩票的人，为何这个时候却舍得花钱下注了呢？先说个不算暴论的暴论，世界杯就是天然容易滋生非法赌球。从时间和节奏来看，与漫长的联赛相比，世界杯周期短，尤其进入淘汰赛后，单场定生死，极大放大了比赛悬念。这种短期又集中的结果刺激，很容易让原本理性的人产生冲动投注的想法。在大陆，合法的世界杯赛事竞猜渠道只有中国体育彩票。大夏天的曲线下，如果不顺路就为买个彩票，光是想想就打退堂鼓了。但是因为互联网平台和社交软件中存在着大量非法博彩平台私设赌盘，可以让你在空调房边看球赛边吃西瓜的空隙，手指点击屏幕轻松完成投注。都说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当人们真的在操作页面上下注时，他们的底层心理究竟是什么？是追逐金钱，还是寻找赛事参与感？有人说赌球是为了赢钱，没错，这确实是最直接的动力之一。小额本金撬动高额回报，低门槛的暴富幻想契合了大众内心深处的投机需求。下注赢了，你立刻会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一旦输了又会完了，变成天之饺子了。但同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本。到最后看球不再是为了看球，连球员一次正常的停球失误都可能引得破口大骂，这绝逼是假球吧。这就是赌球在心理上的效应。当你下注的时候，你就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观众，而是一个利益相关者。每一次进攻，每次防守，都牵扯着你的心跳和钱包。投注放大了观赛情绪，强化了人们对赛事的代入感和参与感。以上解释了为什么世界杯一来，全世界突然都在赌球。损失厌恶、侥幸心理，再加上身边的人都在玩，我也要试试的群体从众心理，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共同造成了世界杯与赌球的天然适配。说到这里，我来打个广告。赌博不如投资，投资还是要去正规市场，最正规的市场应该要属美股了。这里推荐大家使用一个交易所币安，老牌加密货币交易所，现在也支持美股交易了。打开币安 APP 底部导航栏，选择行情，上方选择传统金融类别，即可看到当前热门股票。点击对应 ticker 如美光，即可跳转股票交易界面进行购买。你可以使用视频简介和下方评论区我置顶的链接进行注册交易，大陆用户也可以正常使用，而且暂时不受 CIS 的影响。很多人以为博彩公司就是和赌客直接对赌，赌客输了钱归庄家，赌客赢了庄家赔钱。实际上如今的博彩行业早就发展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传统固定赔率博彩商确实会自行开盘设赔率，全盘承担赔付压力。 Bet365、 威廉希尔、 Panico 都属于这类机构。庄家收玩家的钱，然后根据比赛结果向赢家支付奖金。表面上庄家和投注者完全站在对立面，但这类规模成熟的头部企业关注点从来不是预判比赛胜负，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好资金管控，对冲赔付风险。比如你押注巴西队赢，如果巴西队输了，庄家就赢走了你的钱，这似乎是庄家和你对赌，但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在乎这场比赛谁输谁赢。他们最理想的状态是吸引足够多的人押注巴西队赢，同时吸引同样多资金押注克罗地亚赢，这样无论比赛结果如何，庄家都能用输家的钱赔付给赢家，自己好赚取中间的手续费。当然这套平衡筹码只赚抽水的风控思路大多是头部平台的运营策略。不少中小型海外博彩机构风控能力薄弱，很难精准平衡两边资金，他们往往会主动吃下单边大额筹码，实打实和玩家对赌，但一旦风险暴露且超过其资金承受范围，平台耍赖就成了家常便饭。另一种模式是博彩交易所，最有代表性的是 Betfair。 这种模式下的平台本身不参与任何投入对赌，它更多像淘宝一样搭建一个线上交易集市， 玩家和玩家互相下注，有人买英格兰赢，就有人愿意押英格兰输，平台只负责撮合交易，然后收取手续费。抽多少呢？有个计算公式，佣金等于净盈利乘以市场基准利率，再乘以100减去折扣率的百分比，大概是在你净赚400英镑的情况下，平台收取12英镑手续费这个水平。当然途中的 40% 折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它是通过积累 Betfair Points 换来的，新手或者玩的少的人可能只能享受 0% 或 20% 的折扣，那样就要交20欧或者16欧的佣金。不过对输的投注 Betfair 是不收取佣金的，所以这实际上是个激励机制，你玩的越多交的就越少。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人们通常认为赔率是专家对比赛结果的预测，认为赔率越低球队获胜的可能性就越高，但实际不是这样的，赔率更像是商品价格，它会随着市场资金不断变化。博彩公司刚开盘的时候确实会根据历史数据、球员伤病这些情况用模型算出一组初始赔率，但开盘之后真正左右赔率涨跌的是不断涌进来的投注资金。举个例子，世界杯决赛前如果大家都疯狂买阿根廷夺冠，博彩公司就会慢慢把阿根廷的赔率降下来，把法国的赔率提上去，吸引更多人去买法国。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抹平两边的投注差额。因为对庄家来说，最稳妥的局面就是不管谁赢自己都能稳稳赚钱，那为什么抹平差额就能赚呢？这就要说到博彩公司能长久赚钱的底层逻辑了。因为每一笔赔率里都提前扣除了手续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抽水或佣金。拿抛硬币来说，正反面概率各 50%， 完全公平的赔率应该是两倍，投入100元猜对拿回200元，猜错输掉100元。但现实里博彩平台绝不会给出两倍的公平赔率，通常正反两方赔率都会设置为 1.91 倍，看着差距不大，但在双方投入资金完全平衡的理想状态下，博彩公司即可无视比赛结果拿到 4.8% 的抽水。足球赛事也是同理，胜、平、负三种结果对应的隐含概率相加数值往往会超过 100%， 多出了这部分比例就是平台毛抽水的空间。主流顶级足球联赛的抽水比例大多在 3%-6%， 关注度低的小众赛事、友谊赛抽水甚至能达到 10% 以上，这可不稳赢。所以有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出现了，既然说抹平两边投注差额就能保证博彩公司稳赢，那如果抹不平呢？这问到点子上了。在现实中，由于信息差、玩家情绪或突发冷门事件，博彩公司确实很难做到 100% 的资金绝对平衡。为了更直观的理解，我们还是以西班牙对阵佛得角为例算账。赛前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是西班牙赢一赔 1.08， 平局一赔 11， 佛得角赢一赔 29， 我们统一设定赔付基准100元方便测算，即任意一种赛果打出时对应投入群体合计奖金总额恰好为100元，西班牙赢的赔率是 1.08， 要刚好赔付100元奖金，只需收到 92.59 元的赌注。同理，要保证平局时总奖金为100元，需收约 9.09 元的赌注。要保证佛得角爆冷赢时总奖金100元，收约 3.45 元的冷门注即可。把三部分对应投注本金相加， 92.59 加 9.09 加 3.45 等于 105.13 元。这意味着当三类结果投注资金刚好匹配该比例时，博彩公司合计收到 105.13 元投注本金。无论最后打出什么结果，仅需兑付合计100元奖金，多出来的5块多就是无风险落袋的抽水利润。然而上述这种完美的资金平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里绝大多数玩家会扎堆追捧热门强队西班牙，投注资金严重单向倾斜，一旦热门方向投注量远超预设比例，机构原本稳定的抽水利润就会被压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坐以待毙，成熟的博彩公司有一套严密的风险管理体系来应对这种情况。当某一边资金疯狂涌入时，博彩公司通常会下调热门一方赔率，同时提高另一方赔率，试图吸引资金流向相反方向，从而降低自身风险。如果持续调赔依然无法缓解失衡，平台还可能限制投注金额甚至暂停盘口，也就是玩家常见的停盘。如果停盘之后资金依然极度偏向单一方向，一些机构还会通过风险对冲来转移部分赔付压力，业内把这种做法称为 lay betting， 也就是博彩公司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其他博彩公司、博彩交易所或专业对冲渠道。换个例子，假设某场比赛大量资金压住阿根廷取胜，自家盘口风险过高，那么博彩公司可能通过其他市场建立反向头寸，从而降低自身损失，这样即使热门球队最终获胜，其部分赔付压力也能被外部盈利所抵消。另外别忘了，大型博彩公司可不只经营足球，他们同时经营篮球、网球、电竞、棒球等数以万计的投注市场，虽然某场比赛可能出现亏损，但只要业务规模足够大，单场比赛的亏损不会决定一家博彩公司总的盈亏。当然如果以上手段都无法完全化解风险，博彩公司最终仍需自行承担剩余风险，这时候他们就不再是单纯依靠抽水获利的平台，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市场参与者。不过现代博彩业并非所有公司都追求绝对平衡， 一些以职业玩家为主要客户的博彩公司会主动承担部分风险敞口，他们相信自己的模型定价能力，希望通过更准确的赔率判断获得额外利润，而不仅仅依赖抽水。还有一个大众普遍好奇的问题，为什么不同博彩平台打开同一场比赛的赔率相差无几，就好像串通好了一样。这种直觉没错，确实是串通，只不过这种串通是以实时互通的资金网络方式进行，大型博彩公司使用的数据来源和数学模型非常接近，所以开盘价格本来就相差不大，而开盘后的相差无几是因为之后整个行业紧盯着少数几个风向标平台，一旦这些头部平台调整赔率，其他公司往往会在几分钟内迅速跟进，有些公司甚至会直接购买第三方数据服务，实时追踪市场动态。因此，尽管伦敦、澳门、马尼拉、新加坡、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博彩公司在表面上存在竞争，但实际上他们共享的是同一个价格体系。世界杯期间，这种联动会更加明显。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阵法国，上半场第23分钟梅西打进点球，阿根廷1-0领先，下半场第36分钟迪玛利亚破门，阿根廷将比分扩大至2-0，当时市场普遍认为阿根廷夺冠基本锁定，阿根廷的夺冠赔率被压到极低，然而姆巴佩在短短97秒内连进两球，将比分奇迹般的扳为2-2，比赛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按照惯例，进球发生后，相关投注市场通常会被暂时暂停交易，以便系统根据最新比分、剩余时间以及场上局势重新计算赔率。随后各家平台陆续恢复投注，并对双方夺冠概率进行重新定价。而像这样的行情波动在世界杯期间每天都在上演，场上一粒进球、一张红牌、一记点球、核心球员突发伤病都会驱动全球数十亿投注资金瞬间调转流向，但究竟有多大，一个数字可能又超乎了你的想象。据行业预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体育博彩投注额将通过合法渠道达到6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整个市场涉及了三个部分，除了合法线上线下博彩交易额，还有地下非法私盘交易额以及暗网跨境投注，其中地下市场的规模可能会远超合法市场。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欧洲虽然拥有众多合法的博彩巨头，但全球赌球的真正话语权却掌握在亚洲这片地界。让亚洲庄家与欧洲拉开行业地位差距的主要是它的抽水机制。传统的欧洲博彩公司往往面临 4%-7% 的抽水，而 SBO、IBC 这类亚洲主流盘口抽水仅维持在 2%-3%， 极低的抽水成本让亚洲盘可以承接消化全世界体量最大的专业投注资金。所以当亚洲盘口成为全球最准确的风向标，那欧洲的博彩巨头在制定赔率时也就必须向亚洲盘口看齐了。那么这种庞大的地下博彩体系究竟是如何精准触达海量赌客的呢？答案两个字，代理。事实上，境外平台无需直接面对终端用户，他们通过招募各级代理搭建推广网络，这些代理人深耕球迷圈层、业余足坛甚至职业足球周边，他们通过微信群、短视频等渠道引流。最顶层是总代，向下依次划分一级代理、二级代理，最底层是负责拉新的散户代理，渗透在东南亚华人社区、国内各乡镇、各类线上球迷群中，长期发布投注链接，拉人下注抽取提成。那人拉来了，钱怎么收呢？在支付和洗钱渠道上，地下盘口最擅长的手段是利用本地化的支付工具搭建所谓的跑分平台。他们通常会提供一个看似普通的聚合支付二维码，表面上支持支付宝或微信付款，但资金绝不会直达境外盘口账户。比如一名赌客扫码下注1000元时，资金会先流入普通民众出借的个人账户池，归集至跑分平台后，经过多层拆分，跨账户转账分流洗白，再接入地下钱庄链路转移出境。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流水只能看到赌客向跑分平台付了款，但很难追踪资金的最终去向。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散资金流向并逃避监管，跑分平台还会采用代付的方式，就是招募大量普通人提供个人的支付宝或微信账号来代收资金。2022年宁波市奉化区官方通报一起跑分案件，三人的小团队为谋取非法利益，听从境外人员指使，纠集多名卡农提供个人银行卡，通过 ATM 取现、无卡存款等方式为网络赌博、电信诈骗资金洗白走账。短短半个月，该团伙累计转移涉案资金40余万元，非法牟利4万余元。这还是涉案金额比较小的。2014年世界杯期间，公安部指挥八省警方开展联合收网，打掉一个服务器设在菲律宾的特大跨国赌球团伙，单案抓获主要组织者17人，现场冻结赌资3000余万元。另外，当年全国同步查处的全部涉赌系列案件，合计抓获涉案人员108名，所有案件总涉案金额高达180亿元。近年来，随着监管的不断升级， 地下盘口也面临更多来自资金跨境转移上的难题。这时稳定币 USDT 正好成为了最合适的工具。 USDT 打破了传统银行清算体系的束缚，不仅流转极快，交易链路也更为隐蔽。在地下盘口的实际操作中，赌客往往先在境内将人民币换成 USDT， 再借由区块链网络将这笔数字美元划转至境外钱包，随后境外的团伙便通过线下渠道将其变现为当地法定货币，并顺利存入银行。无缝衔接的操作让一笔跨境资金的转移只需短短数小时就能洗白。如今 USDT 已被广泛应用于电信诈骗、赌博和洗钱等非法活动中。广东惠州曾侦破全球首例利用 USDT 为境外赌博平台提供非法支付结算的案件。这是一群不仅懂技术还懂业务的犯罪团伙，他们自研了一套名为优富的跑分系统，长期给全球的足球赌盘做非法结算。每逢世界杯这种大赛就是他们最忙的时候，这期间他们专门负责把人民币变成 USDT 跨境转移，以此来躲避金融监管的追踪。不过最后团伙还是被警方打掉，抓获了77名犯罪嫌疑人，查明涉案资金近亿元，查扣冻结涉赌资金200余万元。借着2026年世界杯的契机，正规军也开始入场，各类加密货币交易所与预测市场平台也顺势入局。以 Polymarket 和 Kaushi 为代表的预测市场平台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你可以把 Polymarket 想象成一个信息市场，在这里用户通过买卖事件结果的份额来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看法，赛事结果被打包成可交易的合约，价格在0到1美元之间波动，以此直观反映市场预测的该事件发生概率。打个比方，如果某个注的价格 Yes 是 0.7 美元， No 是 0.3 美元，意思就是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件事有 70% 的可能性会发生。据彭博社分析，仅在2026年，这两个平台上的世界杯相关交易额就已超过50亿美元。而在 Polymarket 上，仅世界杯冠军这一个主题交易量就高达20亿美元。其中市场资金集中于少数热门球队，西班牙和法国被视为夺冠大热门，而卫冕冠军阿根廷的胜率则相对较低。传统博彩一旦下注，资金就被锁定，是只能等待最终结果的一锤子买卖。 Polymarket 则完全不同，它允许用户在事件尘埃落定前的任何时刻自由买卖自己持有的赌注，这意味着你可以根据实时变化的概率来锁定利润或割肉止损。假设你在西班牙夺冠，胜选概率仅为 10%， 也就是价格 0.1 美元时买入了西班牙的合约，当飙升至 90% 时，价格涨到 0.9 美元，你可以立即卖出，以此获得8倍利润，而无需关心西班牙最终是否真的夺冠。为了确保市场的活跃度， Polymarket 甚至会倒贴钱，平台会为那些在当前市场价格附近挂出买单和卖单的用户提供流动性奖励，这就颠覆了传统赌场抽水玩法。它把平台和玩家的利益绑在一起，鼓励更多人进来交易，共同做大市场。那么 Polymarket 是合法的吗？由于预测市场与博彩的界限模糊， Polymarket 仅在美国少数地区持牌合规，多数政府正对其采取严厉措施，所以 IP 不同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受限地区的显示，此时就不可下注。西班牙政府拟封禁 Polymarket 和 Cashy， 理由是涉嫌在当地无证经营博彩业务。另外印尼、阿根廷等国也相继宣布封锁相关加密预测平台。当巨额资金涌入，当赌球能带来惊人的短期回报，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比赛被操控了吗？事实上，足球确实比篮球、网球更容易出现假球，这和足球运动本身的特点有关。一场足球比赛下来，进球数通常不多，有时就是0比0或者1比1，这种低比分的特性使得比赛结果具有极高的偶然性。一个关键的误判，比如点球判罚或者红牌，就可能改变比赛走向。今年马宁又担任世界杯主裁，中国的小伙伴一致好评，虽然国足进不了世界杯，但我们裁判能啊，这可太公平了，毕竟报复都找不到中国队，所以黄牌红牌管够。大家调侃归调侃，但这也说明了裁判在赛场确实有足够的话语权。点球、红牌、禁区内犯规的界定都带有主观判断，一次倾向性判罚就能直接改变两队的攻防格局，这就很容易给私下利益交换留出了可乘之机。外界一直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想要操纵比赛就得买通场上所有球员，真实的地下操盘完全不是这样。操纵一场比赛往往只需要控制几个人。全球破获的最大假球集团之一，核心操盘手名叫威尔逊·佩鲁马尔。2011年7月19日，芬兰地区法院判定他犯有贿赂球员、伪造证件等罪名，判处2年监禁。根据他的自传和多家国际媒体调查，他的活动范围横跨欧洲、亚洲和非洲，涉及职业联赛、国家队友谊赛，甚至世界杯预选赛。另外，一些网上的媒体有传说这个人行事风格极其狠辣，往往将威逼和利诱并用，一旦金钱收买球员遭到拒绝，就派人施暴，甚至打断对方小腿。他的搭档陈学荣则靠数万个分散账号洗白黑钱。2008年芬兰联赛，他们出价5万欧元买通前锋踢飞点球，遭拒后当场施暴， 三年后的意甲赛场，他们也曾花重金买通多名主力操纵赛果。而在一些监管薄弱的低级别联赛或友谊赛中，他们更是通过场外巨额下注，单场比赛就能净赚数百万欧元。这个集团在15年间操纵了180余场比赛，非法获利高达数十亿欧元。联赛和友谊赛被操纵非常合理，但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世界杯正赛有没有被染指呢？这个话题两拨人争得很激烈，有人说绝对没有，世界杯必然公平公正，有人说绝对有假球。比较有意思的看法是，我一句话告诉你答案，如果世界杯能大面积踢假球的话，李铁早就带领国足打进世界杯了。我们先从逻辑上分析一下，想去染指世界杯正赛，这确实是很有难度的。因为从纯粹的商业计算上来说，操纵比赛的成本和收益必须是匹配的，人才要做这个事的动力，不然图什么呢？低级别联赛操纵成本或许只要20万欧元，但世界杯的操纵成本却是天价，就算砸20亿都未必能搞定。另外，我们再从外界的监管上分析，国际足联在世界杯期间会投入巨大资源进行监管，包括专门请数据公司盯着全球的盘口，哪场比赛下注不正常马上就能看出来。从球员自身利益出发，对他们来说也是弊大于利的，能进世界杯的球员身价和名气都有了，广告代言就能吃麻，为了钱去踢假球，一旦被抓到不仅饭碗砸了，还会被终身禁赛，彻底身败名裂，风险太高。不知道还有多少球迷记得1994年的世界杯，当时哥伦比亚国家队的后防核心安德烈斯·埃斯科瓦尔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中打入了一粒乌龙球，导致球队在小组赛阶段就提前出局。在普通人眼里，这或许只是一次赛场上的失误，但这致命的一脚却打破了哥伦比亚的毒枭和赌博集团的计划。就在埃斯巴克回国仅仅10天后，他在麦德林的一家酒吧外被多人围堵，冲突升级之际，枪手毫不留情地朝他连开12枪，一边疯狂扣动扳机，嘴里还一边喊着 go， 最终子弹带走了这个年仅27岁的生命。据传言，当时的赌博集团甚至试图直接干预哥伦比亚国家队的选拔，在对阵美国队的那场生死战之前，通过酒店电话向主教练和中场球员发出过死亡威胁。所以要说有人想去操纵，这在主观上确实存在，那客观上有没有呢？这就不得不说到2002年韩日世界杯了，这是足球史上被公认为最具争议的一届赛事。东道主韩国队在晋级四强时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淘汰赛阶段，多次受益于裁判极具争议的判罚，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不满与质疑。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厄瓜多尔籍主裁判拜伦·莫雷诺执法，韩国球员曾多次对意大利球员做出飞铲、肘击甚至脚踢头部等恶劣动作，但莫雷诺均未予判罚，导致多名意大利球员血染赛场。加时赛中，意大利核心托蒂在禁区内被绊倒，却被莫雷诺以假摔为由出示第二张黄牌罚下。随后，意大利球员托马西打入的有效进球也被判为越位。最终，韩国队凭借安贞焕的金球淘汰了意大利队。赛后，莫雷诺被意大利媒体痛斥为史上最差裁判，他也成为了黑哨的代名词。在随后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又有主裁判贾马勒·甘杜尔继续护航韩国队，他接连吹掉了西班牙队的两粒有效进球。先是误判韩国队乌龙球无效，随后又在加时赛中将华金助攻莫伦特斯打入的绝杀球吹罚出界，最终西班牙队在点球大战中不敌韩国队，成为了裁判问题的牺牲品。这两场淘汰赛可谓是充满了太多争议，除了裁判的争议判罚，关于韩国队买通裁判的传闻也甚嚣尘上。2014年韩国前国际足联副主席郑梦准在市长选举演讲中说，我被问到过韩国队能在2002年世界杯上进入半决赛是因为你贿赂的裁判吗？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我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呢？不过因为国际足联事后始终没有任何行贿裁判的资金和人证物证，所以世界杯到底有没有假球，各位就自行判断吧。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客观的推理，那就是世界杯正赛假球的难度极大，但依然有操作空间。相比之下，越是低级别的比赛关注度不高，反而更容易成为假球重灾区。一个典型案例是2022年广东省运会 U15 假球案，在对阵广州队时，上半场3-1领先的清远队下半场表现极其反常，不仅频繁换人，场上球员更是频频失误窃窃私语，广州队则借机连入4球，以5-3逆转夺冠。事后调查显示，从教练到官员有不少于16人参与了这场假球案，包括当时的广东省体育局局长王宇平、广州市体育局局长欧阳姿文、广州市足协主席谢志光，他们事后都遭到免职等相关处罚。风浪越大鱼越贵的前提是传媒翻，博彩背后的资方自有更加稳健的方法对足球产业进行全方位渗透，比如赞助，凭借巨大的曝光量，赞助成为博彩公司品牌推广的最佳途径， 能将球迷直接转化为投注平台的潜在客户。英超联赛曾一度有近半数球队的球衣广告由博彩公司赞助，这正是资本逐利与足球商业化结合的典型产物。通过获取精准的用户流量和建立品牌信任，实现持续的曝光和情感连接。一场世界杯下来，有人看广告后下单，有人赌球输了，还有谁赚了呢？当然还有 FIFA 国际足联了，通过转播权、赞助、门票和授权商品等方式， FIFA 直接从赛事中获得巨额收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为 FIFA 带来高达 75.7 亿美元的总收入，其中电视转播权销售作为最核心的现金流贡献了 34.26 亿美元，占据了整个周期收入的 45%， 市场营销权紧随其后，是第二大收入来源。合作品牌涵盖万达、阿迪达斯、可口可乐、海信、蒙牛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周边授权创收 7.69 亿美元，门票与观赛招待收入达 9.49 亿美元。此外， FIFA 还获得了总计 6.29 亿美元的其他收入，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司法部因数十年来足球腐败丑闻而向国际足联支付的损失赔偿。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没有赌球，世界杯还会像今天这样火爆吗？即使没有赌球，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它的竞技魅力和文化价值依然巨大。四年一届的全球盛会承载着各国体育情怀、民族荣誉感，纯粹的竞技对抗、球星对决、多元文化碰撞本身就足以牢牢抓住全世界观众的目光。但不可回避的是，赌球为赛事热度额外叠加了一层资本驱动力，放大了世界杯的关注度和商业价值。它将一场体育赛事变成了一个涉及巨额资金流动的金融事件，吸引了更多非核心球迷的关注，还催生了庞大的地下投注等灰色周边产业。毕竟澳门赌王何鸿燊以前说过，赌场是靠抽水挣钱的，赌场最怕的不是你赚走了他多少钱，而是你之后再也不来了。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